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看完了一系列的这个川普政府打算实施的新政策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加州哈。加州呢近些年来这个野火的威胁是不断的加剧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加州消防局今天早上刚刚发布的啊一个最新的示意加州野火高发区的这个地图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哈，因为大家都很担心我们自己生活的区域，我们的家是不是有相关的风险哈。那么这个图呢，其实之前更新了好几次，这已经是第四轮更新了哈，也是最后一次更新。但是自从今天距离上一次的更新哈，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发现这个计算机模型所测算出来的加州野火的危险区域一下增加了很多啊。比如说这个Berkeley 和 Oakland 啊，当然有些地方有缩小，他们的这个山上啊，说这个红色橘色就代表有危险嘛，是稍有缩小。但是呢，如果你看整个加州的话，你选说高风险或者极高风险的这个地区呢，就会发现整体啊，它整个加州的野火风险的区域是增加了168%。大家想想，这简直是这个叫做什么快翻倍还多了，是不是？这个2011年是上一次发布，那现在啊，这一次我们看到野火的风险区域是增加了168%哈。那么根据这一份新的加州野火风险评估图上来看呢，被认为啊有风险和很高风险的橙色、橘色区域哈、红色和橘色区域的总面积是达到了3626平方英里，这接近两个特拉华州的大小了哈。那么根据这个 CalMatters 的分析呢。这个图啊是加州大学的相关的这个专业研究人员啊，他们有根据这个详细的人口估算啊，还有这个地理分布啊相关的野火风险评估之下给出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示意图。那么在这个野火高风险区域大概会有多少人呢？他们的分析下来是有居住了370万人。370万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将近1/10的加州人都住在这个野火高发风险区。那么野火高发风险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当地的建筑规范啊，它的这个防火的要求，包括这个房地产你买卖披露的这个相关的内容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些呢会进一步影响到你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成本、社区规划啊，就是整个房地产市场房价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比如说哈，这个伊顿大火啊，去年刚刚在洛杉矶地区发生的这个伊顿大火，和之前的地图比呢，这个他们的区域向外延展了大概1/5英里，包括这个在伊顿大火当中被影响到的哈，这个被燃烧到的叫做阿特迪纳，就是帕萨迪纳旁边的这个城市，然后呢那就列入了最新的这个野火高发区，以前还没有，但是这次你看它也被烧得非常的惨重哈。那么被列为了之后，就意味着这个区域的房主，你如果再建新房，开发商也好，你的房子必须有更严格的防火建筑规范，那这就意味着你这个区域的这个新的建筑的成本会更高，房价就会更高，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与此同时哈，有些人担心说，你当你被披露你在卖房的时候，人家一看，他也会看你是不是野火风险区，他会根据你的风险来评估买家的购买意愿嘛。那如果你是的话，很多人也担心说大家可能不愿意买了，因为这意味着更高的生活维护成本，那么这不会不会进一步影响这个地区的房地产的增值啊？甚至说白了就是这个房子会不值钱呢，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这个都是在加州啊，这个野火风险不断扩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居民产生的更多的这种担忧哈。那么很多人想了，为什么这个过去10年间怎么就增野火的风险区怎么就增加这么多啊？怎么回事？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根据相关的研究单位给出的一个说法吧，分几点。首先呢，第一，大的环境变化啊，气候变迁啊，整体我们看到加州的这个温度哈、啊，在过去不断的啊，因为平均气温都在升高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植被环境就变得更干燥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火灾 提供了一个助燃的一个气候条件，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技术的进步啊。以前呢，这个加州的消防管理部门哈，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吧，更加精准的去预测危险区域啊。现在呢，就是有了这个超本地化的天气模式，叫做天气模拟模式。城市还有基于就是这个植被啊森林类型的大小的一个估算啊，然后呢包括他们就是有很多更先进的一些设备和方法哈，去评估这个野火的风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以前没考虑到的、测不到的或者计算不到的，现在就被更计入更多了哈，可以这么理解。那再一个就是法律的变更啊，就是定义什么是高风险还是危险区的这个法律也有变化哈。以前那这个早期就是加州消防局负责的区域里分了中等、高等、极高等三个危险级别，但是呢地方责任区里的地图就只显示一个最危险的部分。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最新通过的一个加州法律要求消防部门画一个新的地图，这个地图要涵盖地方和州级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三个火灾的危险级别。那么这个就一下子就是所算的危险的这个火灾受影响的区域就变得更大了哈。那么这个加州消防部门呢，它的危险评估其实和保险公司的风险计算呢还是有不一样的哈，这个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啊。因为大家最关心的，老百姓一听说我的房子，第一要看是不是在这个野火高风险区，如果是的话，那怎么会不影响我的保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我的房屋保险会不会涨价哈？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相关的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哈，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呢已经逐步撤出加州的野火高风险区了。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了。为什么？就是你在这个高野火风险区呢，可能基本上也买不到这些大的保险公司提供的房屋保险了。那么这就意味着说，你在这个高风险区域的话，你就是买这个加州政府提供的那个最阳春的就是这一次洛杉矶野火一烧出来，发现他们的储备金只有少少的几个亿啊，他是要所有的这个保险公司拿出一点钱来，就是分摊，然后支持这个政府运作的保险，政府也出一点钱。那么一旦发生什么真的野火啊，就是大面积的野火，其实这个加州的这个就是它的叫做公平保险计划啊 ，FAIR， 老实讲，它真的是保不了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他的全部都烧掉的话，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当然很多人讲就是不会，最终还是会有办法的吧，就不会说让大家保了这个险，然后最后什么都拿不到。但是你看他的财务状况，他的这个资金放的规模，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哈一个野火火灾风险的发布图啊，它所引发的一些大家的讨论和担忧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被划成了一个高风险区的话，会不会影响房价？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在 Oregon 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地图哈，咱们的邻居州，当时画完了之后呢，很多的屋主就反弹啊，非常的抗议，就怕自己的房子在高危险区会贬值，然后保险公司给涨价啊，说这个这反正这个当时的讨论哈很激烈。但是加州呢也是有类似的哈，比如说在 Lake County、 Plaza County 等等啊，这是因为Plaza County 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你说 Lake Tahoe 大家就知道了。Lake Tahoe 就这个加州这边就是属于 Plus County 哈，那么所以这个很大相当一部分区域呢，它是在这个野火高风险区的哈。那这些区域呢，其实无论是不是这个在高风险区啊，他们的房价呢，你说会不会受影响呢？你看过去大的趋势，这个加州的房价每年上涨啊，他们也都跟着涨，没受影响。但是如果你硬抠说这个高风险区和普通的区域，它的涨价的幅度会不会有所差异呢？有一个2023年的研究报告啊，就说受这个新的野火风险规则影响的房屋呢，比不在危险区域的类似房屋可能会便宜4.3%啊，所以确实会有影响啊，有这么一个相关的报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啊。我们生活在加州，加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啊，气候环境， 包括这个政治环境，刚刚也洛杉矶野火的时候也跟大家详细的分析过，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理森林的方式，管理的方式，就造成我们的野火风险就是高。那这就是我们的 reality， 我们的现实哈。那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清现实，我们了解自己所生活在区域的风险是怎么样的，然后找到一个最优的计划啊，把我们真的有可能面临这种野火灾害的影响呢降到最低最小。好，那这就是今天关于哈这个加州野火风险最新的一个报告啊，方方面面的一些资讯吧，我觉得或许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或者你会感兴趣啊，所以就跟您做一个分享。那您听了看了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分享了几个话题啊，一开始有讲到说川普政府呢打算对于这个接下来再申请绿卡的这些申请人进行更严格的社交媒体言论的审查哈。对于这个新的政策，有可能实施的新的政策啊，尾号3298的朋友留言说他认为今后宁愿对于申请美国永居入籍者要严格的检验调查，而对于驱逐已经有美国永居，就是有绿卡的或者入籍的人，应该慎重及合规啊，应该去平衡公正合法啊。基本上我也是这么想的哈。那么对于这个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川普政府的新的政策，其实就是对打算申请的人更加严格了啊。那么已经有的身份的呢，这是就是前几天提的那个，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亲巴勒斯坦啊，那川普认为他就是反美国啊，就是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的这个人，那他确实是已经有了这个身份的哈。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你看美国相关他支持他的，他本人有提起诉讼嘛，所以他就会走法律程，法官要看各方举证。川普政府你说他反美国，那证据是什么？那他是不是真的反美国？如果是的话，对不起，要把他赶走；如果不是的话，那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就离开哈。所以确实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我觉得有几个消息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哈。首先这个基因公司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自己去测过啊 ？DNA 检测公司23andMe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因检测公司，几年前特别流行，就是你把你的唾液寄给他，然后过一阵子他就给你一个特详细的报告，你的祖宗十八代哈，就是你的基因当中能够比如说你是有什么东亚、中亚、南非、北美，就是反正他都给你分享的，分析的特别详细，你可能哪怕有1% 的，就是某一个不同的基因的啊。他都能给你列得清清楚楚的哈。之前我记得前几年真的非常火，因为从西谷开始的啊，从硅谷开始的，很多人去测完之后，意外的有人找到了什么失散多年的亲人，然后呢找到了什么就是意想不到的什么这个什么孪生兄妹，然后还有政府呢有借助这样的基因检测哈，破了一些这个几十年来的啊找不到的一些无头案，所以这个是基因检测所带来的一些你说是好处吧哈也好，但是呢这个 23andMe 啊，因为它的各种原因呢20年了哈、都没盈利啊，虽然成功上市了，但是呢这个股价近些年来连续暴跌，现在市值不到5000万了哈。所以呢它马上就是包括它还面临着几起诉讼啊，它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宣布要破产保护了，这个公司开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大家有跟这个公司测过的，加州总检察长特别发了一个这个提醒警告哈、就说这个公司呢他之前在管理数据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不当，导致数据泄露啊什么的，那现在这个公司倒闭啊，就是他要申请破产保护，很可能就此关门了，那他所拥有持有的这些大量的基因检测数据能不能得到一个妥善的保留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加州总检察长就提示说，如果你有啊在他们公司测过的话，你要去要求他把你的数据删掉啊，来去保障你的这个隐私和安全啊。怎么删呢？去他的网站啊，他的官网，进入设置，然后找你的个人资料，选择删除区域，永久删除啊，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说当然你可以选择删除之前你自己有一个备份，但是起码从他们公司端来说，就是你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如果你不做这个公司要散了，完了之后这个数据可能会被倒卖还是转卖或者怎么样被非法利用，或者你受到一些侵害和影响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确实值得关注哈。如果你有测这个 23andMe 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好，那 那么这就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就让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喽。